地藏菩萨本愿经第18次，请掀开经本，扣住卷中第46页，46页，看经文的第二段，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这个经文呢，是接着前面一词来的。前面呢所说的，我们一般讲呢是业障病现在这个新名词叫植物人这种病呢是久处床疹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么轻一点的，我们叫做老人病，这是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里面看到很多很多，有没有方法挽救呢？这个问题呀。逼得我们自己要有信心确确实实是可以挽救的。那么今天经文教给我们如何挽救。很可惜的是，一般人呢，他不能够相信。因此，我们。借这个机会呀，先要把这个一切病苦的根源给诸位略说一说。一般讲呢，这个疾病呢，不外乎是三种因素造成的。第一种。是这个饮食起居不留意，所以是生理上的病，就是伤风感冒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病呢，必须要找大夫来诊断，来治疗。这个有效的。第二一类的病呢，是冤业病，就是冤家找上门来了。这个是你找再高明的医生也医不好。譬如，诸位呀，在。慈悲三昧水忏里面看到的悟达过失，悟达过失害的那个人面疮，是他过去生中的冤家找上门来要报复。那么这样的病呢，决定不是医药能够治疗的。俗话常说。冤家宜解不宜结。那么这些病啊，往往在佛门中或者是在神明面前呢，烧香礼拜供养或者是诵经拜忏呢，有效，病就正好了。 要下的是这一类的病才可以。冤家找上门来，那么有佛菩萨啊，或者有神明在当中调解，啊，调解就是做法，就是为了调解。那么对方呢，他接受了，啊，他走了，你病啊就好了，啊，所以有一些病求神真有效，啊，有些病是真没有效。那么第三一种啊，就是时业。过去世造的罪业太重了所带来的病，这个病呢，既不是生理，又不是冤家找上门来，那么患者这种病是最难治的啊。我们看到今天所谓的植物人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这是往昔生中啊业障深重的现象啊，可是还是有救啊，还是有救。这个就是要从自心真正忏悔，业障忏除了，病就好了啊。如果他寿命没有尽的话，他病就好了；寿命要尽了的话呢，他也就很快的，就过世了，不会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但自己苦，还要连累家亲眷属，所以这个病因我们要明了。然后再看看佛在经典里面教给我们如何来对治啊。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说明修福脱罪啊。修福首先呢，佛教给我们啊，我们对着诸佛菩萨的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这个地方呢，关键的一个字眼就是转读啊，就在这个字上啊。诸想想续业缠绵的病苦是所有病因里面最严重的，药物不能治疗啊，佛菩萨鬼神无法调解啊，这个很麻烦的，咱们这个经念一遍就行了吗啊。这个经要念得熟，我看从头到尾念一遍一个小时足够了，就能把这么重的病治好吗？所以这个转字非常重要啊。转字里面就真真忏悔呀啊，转恶为善，转罪为福。问题就在转，转从哪里转？从心底里面转啊。为什么要读经再转呢？前面一再说明啊，必须依照这一部经的理论方法来修行。凡是本经所讲的一切恶事，从今以后决定不造。凡是本经里面所讲的一切善事，从今以后发心努力的去做， 这个才叫转呢、啊真正的转变成一个人了，正是所谓的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将来种种啊譬如今日生，要改头换面呢、啊、彻底的忏悔自新，这个叫做转。如果不是这样的念法，因为你不念，你不知道善恶的标准，你不晓得哪些是应该做，哪些是不应该做啊。读了这个经啊，就有了一个依据了啊，这个善恶的标准。所以这个读经的用意在此地啊，换句话说，完全是改变心理，心理改变之后啊，还要实行啊，要尽心尽力，在待人接物之间要去做去，要把它做到啊。下面呢，就举了几个例子，教给我们做啊，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这个第一句是总说是这个人啊他所珍惜的啊，他所喜欢的啊，把这些东西要舍掉啊，衣服宝贝啊，就是经中常说的七宝啊，庄园舍之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啊，他的田园、他的房屋这些不动产啊。前面这个衣服宝贝啊，这是动产啊。换句话说，要将他全部的财产、财物要舍掉啊。为什么呢？修福啊，啊舍罪呀、啊、诸位要晓得，我与我所啊是一切罪恶的元素，上一次我们讲过，如果要不把它断得干干净净，这样重的这个续业的罪业没有办法断得掉的啊。这些动产跟不动产全是身外之物啊。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罪，这个病苦呢？就是因为有这些罪业，舍掉它了，这你命里头没有的吗？你不能享受吗？不能享受偏偏要占有，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害病啊，这些东西通通是你的，你天天在床上害病啊，这害病就是你没有这个福分去享受。所以这个时候要觉悟，我要舍啊，反正不能享受，舍掉之后呢，罪也舍了啊，罪舍掉了，病就好了。经上讲的实实在在有道理啊，可惜啊，世间人很难相信。正如俗人所说，要钱不要命啊，啊，临死他还不肯放下，那么死了以后他能带走吗？一样也带不走啊。所以真是愚痴到了基础啊。那么这是真正有明白人、通达佛法、知道因果的人啊，因为他自己病得很重啊，啊，他现在想把东西舍掉捐出去，可能他心思迷惑了，太想不到了，太说不出来了， 所以家亲眷属真正通达的交给他，高声唱言，高声的跟他讲。为什么高声呢？怕他听不见啊。说我某家等，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为是病人啊，为到这个害病的人，为到你，对镜像前啊，对着佛经，对着佛像的前面舍诸等物啊，把这个病人可爱之物通通舍掉啊，这个舍掉就布施掉。或供养金像啊，这是举例子啊。怎么叫供养金像呢？金是经典，我们今天印经是供养金啊，造佛像也是供养佛像，或者是故旧的经书啊，我们把它做金橱、做金柜啊，好好的把它保存，不让它有损坏。坏了的经典，我们把它修补，这都是供养经，或者是供养佛像。啊，修故的比这个造新的功德还要大。啊，这是本经后头啊都会讲到的。啊，或造佛菩萨形象，啊，或者拿这个钱去造佛像、造菩萨像。或造塔寺，塔是藏佛灵骨的地方，我们现在讲的舍利啊，藏舍利之处。寺呢是佛法修学弘扬的道场，这个是能力大的。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要告诉诸位，寺院的功能是佛教弘扬摄化的场所，这一点要知道。佛教是从后汉的时代传到我们中国来，当年来的时候是由我们国家派了使节，像今天所讲的特使，从外国啊，把他聘请到我们中国来啊，这是国家聘请的，所以他们到中国来是以帝王司的身份来到我们中国。到了中国之后，有国家宾馆里面来招待他们。那个时候叫鸿胪寺，在汉朝的制度，这个军权与相权呢分得很清楚啊，这个就类似像我们现在商业界里面那个军权呢，就好比董事会，相权呢就好比总经理啊，他是对外真正办事情，管理国家政治大事是宰相的责任啊，皇帝有权任命宰相啊，真的他像个老板一样啊，宰相是他的总经理，宰相底下的一级单位 主管呢就是部啊，他有六部啊。当时的部长叫尚书啊，我们现在叫部长啊。比如第一个礼部，礼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教育部啊。兵部相当现在的国防部啊。这是这个政治体系是如此。那么直接属于皇帝一级单位就叫司啊。所以诸位要记住，司不是庙，司是政府办事的机关啊。现在呢不用这个名词了啊，现在行政院底下还用部啊，这个名词没有改变。但是总统府下面这个一级单位啊，现在称局了啊，不叫司了，从前叫做司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司是直属于皇帝下面的办事的机关啊。当时直属于皇帝这个一级单位机构一共有九个，所以叫九司。司的长官就是主管官，叫卿啊，叫卿啊。那么那个时候的鸿胪司就等于现在的外交部啊。在从前，外交是皇帝管的，宰相不管外交，他只管对内，不管对外啊。所以鸿胪寺卿啊，就等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啊。所以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由这外交部啊来接待他啊。可是来了之后啊，给我们中国人谈得很投机，我们不想让他走，希望他长留在中国。他长留在中国，把这个鸿胪寺霸占了，这个也不可以吧啊。外交部毕竟要他有他的职责执掌，他有他的作业，不能完全招待这几个法师吧啊。那怎么办呢？于是乎再建立一个司，变成皇帝下面十个司了啊。这一个司呢跟其他九个司地位是平等的啊。那么叫什么名字呢？中国人心地非常厚道啊，法师、经书、这个佛像，在那个时候马匹啊，从西域驮到中国来的，我们也不能忘了他的恩德。所以这个司啊就叫做白马寺啊，是我们中国佛寺的第一个寺啊。但是白马寺那个时候是属于皇帝下面一级办事机构啊。白马寺他办些什么事情呢？还是办教育啊，办教育。他的主要的工作翻译经典，就类似我们现在所谓的国立殡仪馆啊，翻译经典，讲解经典，指导修行啊。所以实际上说起来，它也是一个教育部啊，是佛陀的教育部啊。现在的话讲，就是佛陀的教育部，这个是归皇帝管的啊。我们世间一般这个教育呢是宰相管的，于是乎中国朝朝代代啊就变成两个教育部了啊。所以这个寺的起源你要知道啊。我们建寺造寺就是要办佛陀教育，要推行佛陀教育，发扬光大佛陀教育，这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如果你造了这个寺啊，这个寺啊很不幸变成庙了啊，变成庙了，不但不能灭罪，反而加罪了。你想想，加在哪里？ 佛陀教育是破迷开悟的。你要造成这个庙的话，庙是迷信啊，是加重你的迷惑，你怎么能开得了悟呢？所以寺与庙的功能性质完全不相同啊！庙起源也非常之早，是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环，而且是主要的一环啊！从前这个庙供谁呢？供自己的祖先，它的用意是返本报时，慎终追远，它的也是富有非常浓厚的教育的意义啊，那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啊，所以它主要的是祭祀啊，是不忘本，是团结啊，是我们精神力量的渊源啊。但是佛寺呢，是我们启发智慧的这个学校啊，所以寺也可以说是这个教育行政机关，也是一个实际上负责教学的机构，如同学校一样啊。因此以后啊，这个佛寺啊，在我们中国每一个地方啊，普遍的建立啊，它建立呢，那就等于学校一样。他要推行佛教的教育啊，住持犹如校长一样的啊，他要负责教化一方啊，为了主持这个教育政策啊，主持自己可以不要讲经，可以不要临终修行，他可以在外面聘请这些法师来替他做，正如同学校校长啊，他可以不上不教课，可以不要去训导的学生，他可以聘请教务主任，聘请训导主任，聘请这个总务主任替他办事啊。因此佛教寺庙里头呢，这个寺院里头也有三大纲领的知识，他有维诺，维诺等于训导主任啊，他是管理大众这个秩序的啊，这个规范的啊，他主这一门的啊。有首座，首座等于是教务主任啊，他主管的是讲经说法啊。还有一个建院，建院等于是这个总务主任啊，他照顾大家生活起居啊。所以你看看佛寺这个三大纲领之事，就跟一般学校的教务训导总务完全相同，名称不一样啊，职务完全相同。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寺是学校啊，是学校啊。可是现在一般人呢，通通误会了，一看到寺，寺马上就连他想到是庙，哦，这就是个庙。可是我们跑到里面去看一看呢，它真的是庙，挂的是寺的招牌，干的是庙的事情啊。所以佛法之衰啊，佛法的灭亡就灭亡在此地啊。所以今天还要用寺这个招牌，几个人能够懂得啊？所以所有的这些制度都必须要现代化，才能适合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啊。因此我的想法了，现在造寺不能用寺的名称啊，也不能用教堂啊，教堂变成宗教的教会啊， 应当什么？应当要用这个学院、学校挂这种招牌，大家一看，他就不迷惑了。啊，或者是我们用佛陀教育研习所、佛陀教育学院、啊，佛陀教育中心都可以。啊，用这些名词，人家就不至于误会，哇，你这是个庙。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像我们现在这个机构，我们用的名称佛陀教育基金会，将来我们有能力在发展时候建道场，我们就可以用佛陀教育学院、佛陀教育研习中心啊、佛陀教育研习会啊，用这些啊，必须要从名称上能够看得出它是一个很重的这个教育的气氛在里面。